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以赛亚书的第60章，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以赛亚书的最后一大段的最后一部分。先来把以赛亚书再回顾一下啊。以赛亚书它的主题就是以赛亚这位先知的名字，耶和华拯救，一共有呢66章，从第一章到第39章是这本书的前半部分，那么从40章到第66章是后半部分，这是我们现在在学习的。以赛亚的两个儿子的名字，一个是叫示雅雅述，一个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啊。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呢，正好对应了以赛亚书的前后两大部分的主题。那么前一部分呢，是对应以赛亚次子的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掳掠肃林，抢夺快道，是神对以色列以及周围的列国和全地的一个警告和责备以及审判。那后半部分呢，对应的是以赛亚长子示雅雅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愚民必归回。所以它的主要内容呢，就是强调神的安慰和拯救。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这个后半部分啊，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呢，我们又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一共呢是有27章啊，每9章就是一部分。40章到48章呢，讲的是安慰，宣告神的安慰。从49章到57章呢，是讲的弥赛亚这位带来安慰的神的仆人，集中在弥赛亚这位神所预备的我们的救赎主。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就是这个60章啊，60章呢是在最后一部分啊，就是58章到66章这一大段呢，是强调神的荣耀。这一章啊，60章就特别明显的来讲到了神他预告将来他的拯救要临到西安，临到神的城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将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从第一节开始就宣告啊，兴起发光啊，神的光要来了，他的荣耀要彰显在这个圣城上面，也就是预表神的国度的圣城耶路撒冷。那么这一章啊，60章是大家读的时候是非常振奋的啊，因为它带来了神的拯救之后的那个荣美啊，那个光明。那么这一章我们把它分成四大段，第一到第三节是第一部分，讲到神荣耀之光的显现。第二部分呢是第四到第九节，讲到西安的兴盛及荣耀。第三部分是第10到第14节，讲到西安被重建。第四部分呢是第15到第22节，最后一部分讲到西安复兴之后的那个荣耀。以赛亚书它的最后一段，我们知道主要的内容就是神荣耀的彰显，神荣耀要彰显在他的国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可以说呢，这就是前面所预言的那位救赎主啊，他受尽苦难之后的工作的这个结果，也是前面59章所提到的神的荣耀要彰显在西安。这一章就紧接着前面的内容来讲的，圣城将被重建，神的旨意将成就在这个地上，四周的列国都要来到西安，万民来朝啊，为西安的复兴而欢欣，从此就可以寻得生命的永恒的光明啊。所以这一章呢，重点就集中在神的荣耀上，神的荣耀发光。第一到第三节是宣告神的荣耀要彰显啊，一上来就向西安呼唤，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兴起发光，因为你，这里这个你指的是 圣城锡安。因为你的光，圣城的光来到了啊，神的荣耀要照耀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兴起发光，这个光并不是说锡安自己有什么光，他的光是因为神的荣耀照耀在上面，使得他才能够发光。第二节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讲到当时的那个黑暗的景象。但是在黑暗当中，神的荣耀却要显现照耀你。第三节讲到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主也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讲到这个神的光照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万国都要来看到神的荣光而来敬拜他，君王都要来，也就是神借着锡安来把他的荣光来显现给整个世界。所以先知就用非常优美的啊诗词的这种言语呢，向锡安发出呼唤。它是荣耀的圣城，虽然周围的世界仍然笼罩在黑暗当中，但是神的光要照耀在他的选民身上，要照耀在他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圣城要作为是整个世界啊放光的一个中心，因为神的荣耀要降临在上面，他要光照全世界，周围的列国也都一同来欢欣，来接受这光，都要来救你的光，救就是来接近啊，支取。好，这就是第一段的内容啊。第二段呢，是从第四节开始，讲到锡安要被兴盛，先知呢要求百姓来举目的环视，看到自己的儿女要从远方归来啊，他们将再次的聚集回到应许之地，尽管现在是荒凉的，但是到时候他们的儿女们都会回归，聚集在神所应许的耶路撒冷这个圣城，使圣城中敬拜耶和华的数目呢大大的加增，列国的财富也要涌向锡安，人们都带着财宝要来传说耶和华的荣美，赞美他。结果呢，这个圣殿就变成了一座荣耀的建筑。第四节上来就说，四方蜂拥来朝啊，先知让百姓们向四周观看，就看到各个方向的人啊都来到这里聚集，其中就包括曾经失丧的这个圣城所失丧的他的众子和他的众女都回归啊，无论是刚强的啊他的众子，还是那些软弱的啊众女啊来表示的啊，是被怀抱而来啊，就是软弱的也会被啊刚强的人帮助的啊，他们回归。哎，这个上来就是宣告啊，四方各族的，首先是神的子民要回归，要来归向他，从各个方向来。第五节就讲到呢，万国的财宝都要归到这个锡安，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富的货物必来归向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啊！这是宣告，不仅人回归啊，各个啊财物财宝从各个地方，从列国啊都来归到这个耶路撒冷，归到这个圣城，不光是陆地上的，还有海上的啊，大海的、陆地上的啊，都归于这个锡安。锡安是极其丰盛。好，第三段的讲到应许之外的民啊，就是不是神的选民的这些人呢，也要一同归来啊。我们看具体的来讲到几个地方啊，讲到这个米甸和以法的成群的骆驼和毒蜂驼呢，必遮满你啊，就是米甸啊、以法啊这些地方的财物啊，还有人啊，示巴的众人啊，都要归来。归来呢，他们还要把荣耀也归给神。所以这个从第六到第九节，就从几个方面来提到， 这个应许之外的这些民啊，也就是外邦人啊，所谓不是神所拣选的这些列国的人都要归来。不仅他们归来，他们的财物啊，这里提到了骆驼啊，提到了羊群啊，公羊、鸽子啊，海岛里面包括船只啊，这些财物呢要归回啊，要献给神。提到的地方也很多，也就指到具体的指到是从四面八方各个国家来到的啊，这里也提到了基达啊、尼拜约，这都是地名啊。他们来了呢，还要来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每一次讲到这些财物和众人的归来之后呢，后面讲到他们要奉上财物，非常最好的，奉上黄金乳香来献给神，还要荣耀耶和华的赞美，还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第六到第九节是个对称的，前面讲到什么回归，先讲到物，然后讲到人，接着讲他们如何的奉献，如何的敬拜神，归荣耀给神。那第九节实际上是一个总结了，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们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了，因着神把荣耀带给了锡安，也把各方的财物都归给了锡安，原因就是因为神已经荣耀了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圣城的时候，是能够反映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和物都向这里来聚集，这就是第二段所主要讲的内容啊。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就是第十到第十四节，讲到锡安它如何被重建。锡安重建的这个工程将由外邦人来进行。以往外邦的君王都喜爱用黎巴嫩的这个木材来建他们的神庙，现在呢却要用来美化圣城，来重建这个圣城。这个圣城呢昼夜开放不关，在神的祝福之下有安全保障，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以前藐视以色列的人现在都要来向这个城啊，这个圣城屈身跪拜，将因神差遣他仆人在万民面前来做见证，来拯救世人而归荣耀给他啊。前面讲到各方人才都要回归，各种财物都向锡安来聚集。那接下来就讲他们怎么样被建造，怎么样被一一的用在圣城的建造身上啊。第十节讲到圣城是由外邦人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所以建筑圣城不单单是这些归回的神的选民们，还有各个各族归来的人，来朝拜神的人，来敬拜神的人。这里还说过他，我曾发怒击打你，现在却要施恩怜悯你。也就是说，这些外邦人之所以能够来参与到圣城的重建当中，并且服侍锡安，那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并不是因为神的子民去怎么样强大的去靠自己的努力去征服了外邦，而是因着神他使人，他来让这个拯救之门打开，外邦就回归外邦就降服。好，第十一节讲到圣城的门就是时常开放，昼夜不关。这是讲到圣城被建立起来以后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状态昼夜都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都带来他们的君王也来 哪一邦不侍奉你就必灭亡，哪一邦不侍奉你就必然荒废。讲到这一切呢，都是神的驱使啊，神的大能大力把这些外邦的财务和他们的君王，也就是他们那些有智慧的人啊，他们的领袖都带到这个圣城。下面讲到圣城的荣耀啊，十三节说黎巴嫩的荣耀啊，就是这些松树啊、杉树啊、黄杨树啊，都一起归给你啊，都归到锡安。这些树呢，都是黎巴嫩山上很坚实的木材，也是他们建筑重要的圣殿的时候的材料。那么这时候呢，都用来建筑神的殿，建筑圣所。神说，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地得荣耀，就用这些最好的材料来建筑圣殿，表示此时啊，所罗门这个时代的荣耀呢，将再次重现。在所罗门时代，就是用最好的东西啊，就最好的材料和最好的工匠来建造神的圣殿的。而当圣殿被重建的时候，回归的时候呢，非常的荣美，那个荣耀要再现，并且超过当初啊。第十四节又提到呢，圣城是何等的尊贵啊！它建造起来以后，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啊！这里就指出来你是谁了啊！就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也就是说这里。这一章里面所有的你啊，其实都指的是这座城锡安，聚集了所有信靠神的他的儿女们啊。他讲到了一个反转，就是原来欺压以色列民的，原来藐视他们的，这里现在呢都要来屈身来敬拜，来降服在他们的脚下。这些原来这些列国啊，非常的强大，不断的来征服以色列。以色列一次一次的失败，当然这里面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来依靠神，也是因着神的允许，使得他们被掳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但是这个时候神的拯救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完全的回归。原来苦待他们、藐视他们，甚至于把他们踩在脚下的这些呢，都必来敬拜，也就是必然被他们得胜，他们就来服侍神。来到锡安其实就是来敬拜神的啊，因着神的荣耀他们就降服。我们看最后一段15-22节，这里讲到锡安复兴之后的那个荣美景象。这个荣美的景象呢，其实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里面有一些讲述，在启示录的21章啊，22-26节呢，也有提到类似的啊。这一段就是描述圣城的荣华和大地和平优美的那个景象，就很像启示录里所描述的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神所预定的那个美好的城。金子银子叫代替木头石头，指出那个昌盛的程度啊，改变以后的政治的清明啊，地上呢也不再有强暴，境内不再能够听见那些荒凉毁灭的事。这个圣城的美景啊，是日头不落，月光不缩啊，就是昼夜光明，生活在耶和华永恒的光中，受到祝福，永远为业，再也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那些争斗，因为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之事。这是最后神他的拯救他的荣耀彰显之后的那个景象。第十五节说到，你们虽然被撇弃被厌恶，就是讲到他们的过去是那样子的，受人冷落，受人厌恶，受人抛弃，没有人来 理会他们，但是呢，我却使你们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就是世世代代的喜乐，永远的拯救。这里提到永远的荣华，旧事已过啊，新的要代替旧的，完全的反转了那个过去的那种凄凉冷落的景象，失败的境地啊，神要让整个西安彻底的被复兴起来。接下来讲到他要吃万国的奶啊，又要吃君王的奶，这就讲到这个各国都成为西安的供应，并且这个奶是指的是精华啊，就是最最精华的都要供给西安。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这一切呢，都不需要神子民做什么努力，这一切都是因着耶和华的拯救，因着神的拯救，使得他们能够得胜啊，使得他们能够吸尽世间的精华啊，吃万国的奶啊，吃君王的奶，都是指他们啊可以得到世间的所有的精华，让世人也认识主，知道耶和华是你的救赎主、大能者、拯救者。这个就是神兴起西安之后的那个果效，就是讲到他们的一个反转，就是从失败到得胜，从缺乏啊到吸尽人间的精华。他们背弃神、离弃神去依附外邦，这个时候呢，他们是荣耀神，来宣告神的名，称耶和华是主。世人要借着西安来认识神，看见神的荣光。第十七到第十八节呢，讲到他们蒙福以后的改变。神要用金银铜铁这些好的东西来代替那些不好的，金子代替铜啊，银子代替铁，铜又代替木头，铁又代替石头。整个西安的建筑材料啊，都有一个质的转变。那些经不起水火的试炼的，现在被光照以后呢，都要用坚固的、永不朽坏的金银来代替，建成永远不朽、永远不变动的建筑，使得神的殿的本质上有变化，再不是那些草木禾秸、那些经不起试炼的那些材料，而是这种在各种试炼当中都能够经受得住的，并且还能够越来越纯的这些材料来建造西安。下面又讲到呢，他们政治上的清明，新的西安圣城里面不再能够听见强暴的事了，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就是再也没有争斗，是一个和平的城、安居的城，里面都是安居的民。因为有什么呢？因为有神的拯救。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啊为赞美，就是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有神的保守，当拯救来临的时候，和平来到，人的生命被改变啊。这个西安它的建筑、它的材料的改变呢，也是来代表神的子民，他们的灵啊也被改变啊，上升到一个层次，就是永远不朽坏的、永远不变动的材料来建筑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信心不动摇。以赛亚书第二章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啊！当耶和华的光明临到的时候，神要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施行公义，和平就临到了。这国再不攻打那国，他们不再为了争斗而去操练他们的武器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啊，而是 来倚靠神。当各国都在神的光明中行走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没有黑暗的，也是和平和公义的，因为神在那里掌权。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讲到神的荣耀是永远的彰显在这个圣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了，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而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之所以圣城那么的荣耀，而且是不再依靠日头了，也不再依靠月亮了，而是单单依靠耶和华。锡安是有神的同在的，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所有的人都要进入到神的光中，与那位救赎的主所带来的荣耀一起发出亮光来。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所有的悲哀，所有的痛苦都从这个圣城当中啊消失了，没有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讲到的这个情景。他讲到圣城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这就是启示录讲到的内容，跟这一章以赛亚所讲到的那个圣城是一样的啊，非常多的一致的地方。讲到这个城里不用日光照明，因为有神的荣耀在里面。讲到它昼夜不关闭，没有黑暗，是敞开的。另外讲到各国都要来朝拜啊，都要在这个城的光中行走，都要聚集在这个荣耀的城里面，也是一样的啊。包括地上的君王要归荣耀给这个城，这就以赛亚跟这个使徒约翰啊，他们所看到的，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啊，那个圣城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呢，是一样的情景啊。好，最后两节啊，讲到神的居民，就是在里面的人啊，他们呢会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啊，就是你要成为神那位那个祝福的对象啊，并且永永远远啊，他是我栽的，我种的栽子啊，我手中的工作使我得荣耀。也就是说，神荣耀的得胜最终呢是彰显在人的身上啊，这个锡安的每一个人啊都好像是一个活石一样啊，就是活的石头来建造，一起啊建造组成了这座城。这每一个人啊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的工作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让神得荣耀的。当那位义仆啊把拯救带来给世界的时候，所有亏欠了神荣耀的这些人啊才可以和这个救赎者联合，才能够驱赶走他们身上那些污秽啊，能够成为可用的这个锡安城的活石啊，成为这个锡安城的一部分，使得神的荣耀可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彰显，最终呢形成了这个圣城啊，耶路撒冷。最后一节讲到呢，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这个至少的族、微弱的国，实际上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啊，不是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这个民族， 因为他们在以赛亚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们正是处在这种国破家亡啊，流亡在外的一种很悲惨的一个境地里面，他们是非常的微弱的，被欺压的，而且呢也是很小的一个族，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万族万邦当中，他们极其的微小，人也少，地也小，甚至于失去，就算那个小的地呢，他们也失去了。但是神说，我要加增你们千倍啊！你们即使软弱，我也要让你们成为强盛。而且神应许说，他要按照他的定期来成就这个事，而且说速成这事。这个速成就是快快的成啊，跟我们在启示录里说到，我必快来啊，我必快来。为什么说快呢？啊，为什么几千年前就说要快成、快成、速成、速成，到现在还没成啊？几千年过去了，神在这里给我们信心和希望，因为在神看来啊，世上千日啊，天上一日啊，在他看来是短暂的，但是人在地上可能觉得很漫长，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知道神必来。他不管他什么时候来，他一定要来。这个速来就是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不要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完美，甚至于我们可能还处在很这个不太好的这个环境当中啊，黑暗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在一些试探当中、试炼当中，比较难以啊得着平安和喜乐，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血气是不能得到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很难得到平安的，这个公平啊、公义啊，都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彰显啊。各国还互相争斗啊，还有战争，还有饥荒啊，还有瘟疫啊，各处的都有。但就是在这个时候，神说啊，最坏的情况，最小的、最微弱的，但是神要让他强盛起来，神要让他加增，神让他能够变强，而且呢，那个加倍啊的增长，神有这样的能力。他在最后这一节呢，就是在给百姓们一个信心啊，给他们强调一个他的应许一定会来，一定会来到。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啊，这一章的内容啊，再总结一下啊，因为这一章不是很难懂，而且我们在其他的章节里面哈，在启示录呀，还有其他的章节里面都看到，神说同样的预言啊，对未来那个圣城的荣耀啊，神降临的救赎主来临的之后的那个荣耀呢，已经有过哈、描述了啊。这一章只不过就是说，在以赛亚他那个时代，以赛亚看到的啊，神借着以赛亚向神的子民在最黑暗的时候给他们看到未来的光明啊，让他们要兴起，让他们要发光啊，让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候呢要抓住神啊。所以从第一到第三节讲到的神的荣耀的光啊，要显现，描述这位救赎主他来到西安以后的一个结果啊，就是五十九章所提到的这个救赎主来到西安，他要来兴起这个城，要让这个城被完全的改变，让它发光。当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像出埃及的时候一样，他要临到西安，要成为全地黑暗消失的开始，将荣耀借着西安向万国来彰显，吸引万国都来救他的光，君王都来救他的光，来成就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的救恩就是从他的选民开始， 然后呢来汇集到全地啊。所以西安是神发光的一个中心。下面一段讲到第四到第九节讲到西安的这个兴盛，就是在万国啊万民都聚集到西安，因着神的光，神的荣耀彰显在西安呢，就招聚万国万民都来聚集，还有各个地方的财物啊，最好的材料都来聚集，并且呢都来敬拜神，归荣耀给神。然后第三段呢，就是第十到第十四节讲到这些财物都聚集，万民都聚集之后呢，这个西安的城呢要被重新建造起来，而且这个城呢被建造起来不单单是就是用原来的材料，而是全部都用最好的被神改变过的这些材料，能够经得住试炼的这些金银来建造这个辉煌的城。将来列国不管是强和弱即使是以前苦待过以色列的他们欺压过降服过以色列的，这时候呢也要来屈身来服侍西安。这个并不是因为西安的政治经济科技或者军事实力很强，也不是说他们多么好以色列比列国更有道德更加属灵了，而是因着神他的应许，他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他来到了西安，他将他的光照耀列国使万民看到西安是耶和华的城，以色列圣者的西安。而且以色列是以祭司的国度是一个有神的公义在当中的。所以荣耀的西安将被重建起来以后，就成为世界的中心。因为救赎主要成为西安的君王，他要在那里做主做王。最后一段讲到西安被复兴以后是多么的荣耀神的光将照耀西安，这是在预表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用最好的材料来建造西安，比喻西安将比所罗门的鼎盛的时候更加的荣美。弥赛亚对西安的改变并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用完全的荣耀来代替过去的那些不堪。时候到了，神将差遣弥赛亚道成肉身，成就这一切，带领我们来到西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让我们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他要带领他的儿子们属神的子民来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这就是神带来拯救带来安慰的目的。好，我就讲到这里，